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得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就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让你的花粉症好起来。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中日内瓦贸易谈判谈了些什么？川普回应，普京提议今个月15号和乌直接谈判。李嘉诚肯抽中共，七折抛售北京楼盘。章子怡获金桥全城大奖，李安献上世纪拥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中日内瓦贸易谈判谈了些什么？川普回应，今个礼拜六，美中高级谈判代表在日内瓦闭门举行了大约8个钟头的高级别贸易会谈。美国总统之后说，对美中首日贸易谈判表示欢迎。他说双方以友好而建设性的方式就全面重启进行谈判。礼拜六傍晚，川普在 Truth Social 写话，今日在瑞士和中方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会谈，双方讨论了很多议题，达成很多共识。他又说，双方以友好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全面重启谈判，我们希望看到中方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这个有利于中美两国。他之后还说，谈判取得巨大进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礼拜六在日内瓦举行约8个钟头的贸易会谈，是自美中对彼此商品加征超过8%关税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路透社说，一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中美两国高层官员结束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日会谈，并计划在礼拜日恢复谈判。会谈在瑞士驻联合国大使官邸举行，当地时间晚上8点结束。会谈结束后，双方并未就会谈内容发表任何声明，亦未透露在降低高额关税方面取得任何具体进展。这次会谈在18世纪豪华庄园萨拉丁别墅举行，该别墅可以俯瞰日内瓦湖。较早时，据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对《华尔街日报》透露，尽管一些美中官员提前离开礼拜六的会议，但贝森特和格里尔至少多留一个钟头，继续和留低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会谈。贝森特、格里尔和其他留在会谈现场的两国官员预计将在会谈现场共进晚餐。而在较早时，有人看到格里尔和贝森特和各自的团队在附近一间意大利餐厅共进午餐，和中方代表团分开。几十名执法人员，包括特勤局负责安保，美中官员都乘坐黑色车辆护送至会场。在美国准备和北京进行贸易谈判之前，川普在礼拜五就说，他已向财长贝森特透露他可以调降的最低关税税率。川普又说，我们必须为美国达成一项伟大的协议。他还回应记者说，若贝森特无法达成协议，自己亦不会失望。目前美国对大部分中国商品加征145%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的关税更高达245%。中共就对大部分美国商品征收125%关税。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中相当于贸易脱欧。礼拜五，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将关税从145%降至80%是合适的。他下周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他已确定中国商品的关税水平不会低于某个水平，但拒绝透露具体是80%或更低。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 禮拜五在新聞簡報會上就向媒體澄清，80%的關稅只是總統提出的一個數字，最終數字還是要取決於週末美中會談的結果。萊維特說，總統還是堅持他的立場，也即是不會單方面降低對華關稅，我們需要看到對方的讓步，這個也是財長貝森特今個週末將同他的中國同行會談的部分原因。普京提議今個月15日同烏直接談判，彭博資訊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在11日提議15日在伊斯坦堡同烏克蘭舉行直接會談，並表示不排除就戰爭達成停火協議的可能。不過，普京就被談幾乎提出的無條件停火30日。普京深夜在克里姆林宮對記者表示，他們有意同烏進行認真談判，他強調俄準備恢復直接談判，不設任何先決條件，但普京並未表明俄方是否會同意烏方提出的30日停火。而在同日，在烏首都基輔舉行的高峰會中，歐洲多國領袖齊聚一堂，對俄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接受川普提出的30日無條件停火方案，否則將面臨進一步制裁，包括永久封殺具爭議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與會的還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索爾茨、英國首相斯紀賢和波蘭總理圖斯克和澤連斯基會晤，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亦透過視像方式參與會議，會後歐洲領袖和澤連斯基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俄方從12日起實施為期30日的無條件停火，為持久和平創造外交空間。主要歐洲國家在10日一致支持烏無條件停火30日的倡議，並獲得川普的背書，若普京在幾日內不接受，就威脅對俄祭出大規模新制裁。普京就說，他們有意展開嚴肅談判，目的是解決衝突根源並建立持久和平。他說，我們不排除在談判過程中有可能就新的停火協議達成共識，同時普京試圖將過去停火談判破裂的責任歸咎於烏。在2022年終止談判的不是俄，而是基輔。儘管是這樣，我們仍然提議在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同基輔恢復直接談判。另外，根據路透社，普京還說，我們的提議正如他們所說已經擺在桌上，現在的決定權在烏當局和他幕後的指導者手上，這些人看來是出於個人政治野心，而不是他們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普京還表示將同土耳其總統厄多安進行會談。李嘉誠肯抽中共，七折拋售北京樓盤。香港首富李嘉誠是宣布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資產，並引起中共媒體口珠不伐後，他旗下的長江實業在北京開發的住宅項目御翠園，就在近期大幅降價促銷，部分房源以七折出售，引起市場廣泛關注。位於北京朝陽區東四環的御翠園項目，最新推售的高層房源都降價至70,000元人民幣每平方米，總價最低980,000元起，較2023年開盤價下降近80,000。別墅產品同樣降價明顯，最小户型345平方米，總價從3200萬至3300萬元降至2900萬元起，單價約85,000至86,000元平方米。為了安撫之前高價購房的老業主，開發商就推出兩種補償方案，一是按照固定價格補裝修，二是給予每戶80萬元至100萬元不等的現金補貼。御翠園項目源於2001年，李嘉誠旗下和記黃埔以7億元拿下的姚家園地塊，樓面價只是1750元平方米。在2005年，一期日翠園開盤，均價9000元平方米。2011年，二期御翠上府，均價升至29000元平方米。 2019年项目正式定名为玉翠园，2022年计划以10万至11万元每平方米开盘，但实际在2023年备案价是9万至9万9千元每平方米，如今7万元每平方米的均价仲是地价的40倍。这次并非玉翠园首次降价，在去年10月底，项目曾以7.6折推出50套特价房，均价76000元每平方米，低于周边二手房价格。之前李嘉诚在香港、上海和东莞等地多次以折扣出售新房，北京玉翠园的7折抛售令他的折扣力度和其他城市趋平，标志着他的内地楼市策略进一步调整。李嘉诚在房产和海外资产上的一系列动作，展现了他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加速资产变现、回笼资金的策略。而在之前，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达成协议，以228亿美元出售他的海外港口资产。这笔交易因涉及美国和中国地缘政治利益，引起中共高层不满，并下令相关部门进行审查。但由于出售的港口都位于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外界认为中方难以阻止这笔交易。章子怡获金桥传承大奖，李安献上世纪拥抱。近日《释逢卧虎藏龙》上映25周年，章子怡在高加拿出席奥斯卡博物馆晚宴，荣获金桥传承大奖。而导演李安就在特别放映活动中主动拥抱章子怡近20秒，这场世纪拥抱引起全网热议。《卧虎藏龙》25周年放映会活动上，李安章子怡的拥抱引起全网超过30条热搜，阅读量破10亿，跪求易答更成为热议词。其实章子怡曾在受访中说，当年拍摄《卧虎藏龙》，她每日都会在片场留多10几分钟，只为得到李安的拥抱。但长久以来，她发现李安会抱周润发、杨紫琼等其他演员，却唯独不抱她，让她难以释怀。而在某日，章子怡终于在一起搭车去片场的路上，开门见山问李安是否不满意她，之后就喊起来。李安就回应说，谣言不是真的，他亦知道章子怡有多努力。在厘清心结后，李安都是没有拥抱他。直到杀青后某次聚会，李安终于展开双臂，给了章子怡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他当场感动落泪。在2016年，章子怡到康城影展当评判，又遇到李安，对方给了第二次拥抱他，让章子怡再度落泪。这次访谈结束后，章子怡发文谈到和李安导演时隔多年的拥抱。她说，李安导演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几年前在康城影展上，他亦曾经这样拥抱我，我当时就默默落泪了。而今日我仿佛听到他的心跳，真切感受那份不再隐藏的真诚和动容，这个就是他对我无言的肯定。25年前错过的，如今他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为我弥补，讲不尽的感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